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炎热的东风，是约拿书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啊，约拿书那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开始啊。亲爱的天父，求你差遣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讲讲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当卖主的犹大按照神所预定的离席出去去卖主的时候，当主用饼和杯设立圣餐之后，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很深情地告诉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主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今天要拿来讲讲，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呢，他主要讲这个话是因为他已经看见门徒们因为灵命还小还很软弱，所以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被这个可怕的逼迫吓倒了，四散奔逃啊，主已经看见了。但这个时候呢，在门徒当中突然间有一个人站起来指责主，他说，主啊，你说的不对啊，哎，这人是谁啊？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人就彼得，对不对啊？一个冲动鲁莽内心骄傲的渔夫啊。那彼得坚定地站起来，他是这样对主说，他说，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你看看他怎么说，我却永不跌倒。哇，这个信心真的自信心爆棚啊。但是主其实他已经看到未来了，对不对？主看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就很温柔地告诉彼得说，哎，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可是彼得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啊，其实他内心很刚硬啊，他竟然不相信主的话，而且还嘴硬，他对主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所以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主，你面对这样的门徒，你会什么反应啊？你会跟他继续争辩下去吗？还是算了，放弃他，这个真没救了啊？是这样吗？啊，我们看到主都不是，主接下来要用一种非常生动的，让彼得亲身经历失败的方法来教导他。听清楚哈，用一种生动的让彼得亲身经历失败和痛苦的方法来教导他。好，最后的晚餐结束了以后，主带着门徒来到科西马尼园，不久就被捕，被带到大祭司的住处受犹太公会的审讯。他们打他，咒骂他，诬告他，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上帝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的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主耶稣有没有辩论啊？其实也没有辩论，他真的是默默承受啊。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在哪里呢？哎呀，我们发现彼得还真不错哦，因为其他的门徒都躲藏起来，但彼得胆子比较大，他没有撇下主，他偷偷摸摸地跟在后面，然后跟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对不对？那他想干什么？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对不对？结果很快他就被人认出来了，有一个使女说，哎，彼得，你不就是同那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吗？对吧？有一个使女先认出他来。哦，彼得连忙说，不是，连忙否认啊。可是这个使女不依不饶，然后他就转过身来对告诉周围的人，他说，哎呀，你看那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哦。彼得又连忙否认，对吧？过了不久，周围的人也反应过来了，然后周围的人跑上来跟彼得说，哎，你就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再一次的否认几次啊？三次。正好像耶稣所预言的，那个时候鸡叫了，彼得否认了三次。不过路加福音很有意思，他路加福音记载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时候屋子里正在受审的沉默的羔羊耶稣突然转过身来看彼得，看了彼得一眼，神圣的一眼，教导的一眼，奇妙的一眼哈。主用眼神在提醒彼得说，你彼得啊，你记得吗？我跟你说什么，今夜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想起了主的预言， 跑出去痛哭，因为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自己是个骄傲的人，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主都说了他也不相信。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这个就是主如何教导彼得的方法。彼得在刚硬的时候，主没有跟他辩论，而是通过一种生动的让彼得亲身经历苦痛与失败的方法来教导他。那么这个教导结束了吗？还没有，因为这只是让彼得认罪，认罪还是不够的。认罪不是，请大家记住，认罪不是最终的救恩，对主的爱才是我们最后成圣的关键啊。所以当主复活以后，他约门徒来到加利利海边，在一个美好的清晨，有鱼有饼啊，一个丰盛的早餐。早餐过后，他就问彼得三次，记得吗？他说：“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啊，这次彼得没有盲目的回答，他不敢再盲目的回答了，而是仔细的思想以后回答说：“主是的，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看哈，一场主亲自做的圣经辅导，终于这样完成了。是怎么做的？是用一种生动的，对不对？一种让彼得亲身经历失败与痛苦的方式，最后让彼得自我反省，从而他的心就被更新了啊。所以当彼得的心被更新以后，他怎么样？他就可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了。于是主就对彼得说出了他的人生语言，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的。主对彼得说，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的心被更新了，你现在可以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只指的彼得被钉十字架。主在彼得的心更新之后，说出了彼得的人生预言，背起十字架牧养群羊。从此彼得成为一个主耶稣手下的牧养群羊的传道人。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今天讲约拿的故事之前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看，即便是跟从了主三年的使徒，三年了啊，也是需要被主这样去生命翻转，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灵命成长的，大家同意吗？而且你看，主所用的方法不是简单的上个神学院，不是，他是用一种生动的让门徒亲身经历失败和痛苦，从而可以自我反省，以至于认识基督的，更加认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其实这个方法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方法不仅出现在主耶稣和彼得身上，也同样出现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约拿书里。神爱他的仆人，当他看见他们很悖逆，他没有离弃他们，而是耐心的、智慧的教导他们。主怎样教导彼得，神也怎样教导约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教导才让我们的生命更新、灵命成长。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讲道能够帮助你回忆起啊，想起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在你信主以后，在你的身上那样精心的耕耘你的生命。因为他爱你，他耐心的教导你，然后引导你一趋一步的一步一趋的跟随他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我盼望大家能够看见主奇妙的教导，就可以发出最美好的感谢赞美的声音给到主。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哈。我这个 PPT 好像怎么漏掉了一页啊，不过没关系。请听神的话语。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有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哦，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感谢主的话语。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心思想，请大家记一下，叫做基督的教导我们成圣的需要。基督的教导是我们成圣的需要。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段啊，第一段是4章1到5节啊，有人分段分到4节也可以啊，1到5节，成圣道路上的圣徒，这是第一段，成圣道路上的圣徒。第二段叫做成圣道路上的教导，第4章的6到11节啊，第4章的6到11节。刚才讲了，成圣的道路的圣徒是需要成长的，即使是跟从了主耶稣3年的使徒也需要生命成长，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约拿书里面，约拿在一路的成长。在约拿书1章，我们看到神当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的时候，约拿已经是一个北国先知了，对吧？但是他要不要成长呢？他仍然要成长，因为他那个时候还竟然背逆神的旨意不去传道。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啊，就是他作为一个先知，居然敢违背神的旨意不去传道。所以他需要成长。到了第二章，约拿书2章和3章，我们看到约拿被大鱼吞噬掉，然后呢，在大鱼的肚子里面真心的悔改，而且仰望神的恩典，记得吗？在大鱼肚子里面，哦，他终于顺服神的旨意去尼尼微啦，他成长啦，太好了。可是到了约拿书第4章，我们然后一看，哇，这个先知，有个性的先知又开始发脾气了，对吧？说明他还要成长。好，4章1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是发怒。那么是什么事情让约拿发怒的呢？如果你去看第3章，你就知道了。第3章提到尼尼微人悔改了，对不对？然后呢，3章10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给他们啊。哎，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人悔改不是件很好的事吗？而且是约拿传的福音哦，约拿传福音果效多大，不是件好事吗？约拿干嘛生气啊？好，现在约拿就要告诉你他为什么了。我们来看4章2节啊，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大家从约拿的祷告里听出来没有？约拿为什么生气啊？他为什么生气啊？其实他生气的关键其实还不是尼尼微人悔改的问题，他生气关键是神，看到没有？他是生气神竟然因为尼尼微人悔改怎么样赦免了他们，不降灾给他们，他说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哦，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约拿当时要逃往他时。约拿是个先知，你看他神学很好，对不对？你看他所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6节到7节的经文啊，他神学很好很正确，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赦免一切真心悔改的人。可是他不太愿意神赦免尼尼微人。这里要提一下背景啊，因为尼尼微人是毁灭以色列北国的仇敌，我们以前曾经谈过这个。而且凶残至极，没有人性的啊！尼尼微攻占以色列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可怕的惨剧，所以尼尼微人跟以色列人是不共戴天之仇啊！哪一个有血性的以色列男儿愿意神去饶恕他们的？ 我觉得先知也是人嘛，对吧？约拿也是个人，也是个男儿啊。虽然他是先知，但是他里面应该也是有血性的啊。所以约拿不愿意神去饶恕尼尼微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约拿那个这个约拿书的作者还是比较好，他说约拿向神祷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祷告，是一个埋怨，对不对？他又生气又埋怨又苦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曾经是一个逃跑的先知，到了第一章里面，到了船上变成一个沉睡的先知，对吧？我前讲过，大风大浪中变成一个求死的先知，然后被大鱼吞掉以后呢，变成一个悔改的先知，然后被大鱼吐出来以后变成一个顺服的先知，现在他变成个苦读的先知。哇，从约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人生真是像过山车一样的精彩。那么约拿这样发怒对吗？我们知道当然不对。那么主要问题是什么呢？约拿的主要的问题我现在告诉大家，是他把他和神的次序颠倒了。你看出来没有？他把他的次序跟神颠倒了。从他的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他是神，神是他的仆人，然后一旦神没有满足他的心意，他就发火了。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给大家讲一讲，四章一节，你看中文和合本是怎么翻译的。四章一节的中文和合本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对不对？ OK， 如果你读过希伯来语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希伯来语原文当中所暗示的部分呢，中文和合本没有很好的翻译出来，因为语言的限制。希伯来语的原文如果直接翻译出来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对约拿来说是大大的邪恶，以至于把他点着了。这是对约拿来说是大大的邪恶。什么事？神不降灾给以色列，给那个尼尼微，是大大的邪恶，以至于把他给点着了，像蜡烛一样点着了。或者翻译可以这样翻译，神行了约拿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发怒了。这句话好像在哪听过，谁行了眼中发那个看为恶的事，是不是在哪里听过？我们在士师记跟那个列王记常常听读到这句话。这句话怎么读，怎么讲呢？是人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四章一节明白的告诉我们，神行了约拿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这一节经文在暗示我们，约拿把他和神的次序颠倒了，他成了神，神成了他的仆人，当神做他不满意的事，他就点燃了审判的怒火，是吧？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约拿接下来的话，否则你不能理解接下来为什么他这么生气。四章三节，约拿对神说，继续对神说，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发现约拿神学真很好，他知道神是一个全能者，大能者，他没有能力打过神，他没有能力惩罚神，神不满他的意，可是他没有能力惩罚神，那怎么办呢？他想，我消失吧，反正总而言之我消失，于是他就求死。那求死的意思就是与神永远隔开了，神我打不过你，但是你没有满足我， OK， 你走开，你不走开我走开，对不对？总而言之，你不要出现在我的小王国里。所以你看，约拿神学正确，他的心正确吗？他的神学很好，他的心很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提醒一下，神学很好的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神学很好就很厉害了，你们有可能像约拿一样的悖逆，如果你们的心被你骄傲的话。好，可是讲回来，约拿的神学真很好吗？其实我想了老半天，我发现他的神学不好。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完全是建立在我们认识神的基础上。约拿完全吗？不完全啊。那怎么能说他的对神的认识是好的呢？那么约拿的对神的认识不好在哪里呢？他错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约拿忘记神不仅仅是个慈爱的神，也是个公义的神。你看他相信神是怎么样，有怜悯有恩典，所以他逃到他时， 但他忘了一点，神是公义的神。他忘记神一定会为以色列讨回公道，他不相信，所以他就逃走了，对不对？而且你看啊，他引用的这段经文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啊。这个四章二节你看啊，约拿的祷告当中，约拿其实引用的刚才提到过，是以神跟以色列人当时立下旧约摩西之约时候的誓言呢、啊、这就是以那个神的立约的誓言啊，记在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六第七节。这34章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4章第六第七节是完整的一句话，但是约拿只引用了前半句，34章的六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OK， 约拿引用，但请大家注意啊，34章第七节约拿没有引用，第七节讲什么呢？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第三四代。所以你可以看到，34章的第六节讲的是耶和华的慈爱，34章第七节讲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公义啊。约拿似乎只记得耶和华的慈爱，但是不记得耶和华的公义了。所以你觉得他神学好吗？不好，偏了啊。好，那么怎么办呢？面对这样一个暴怒的自以为意的先知，要不要教导？面对这样一个认知不完全的圣徒，要不要教导？当然要了，神是慈爱的神嘛，对吧？神也是公义的神，对不对？那怎么教导呢？好，我们来看第4章4节哈。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神就用了一句简单的话回答约拿，对不对？哎呦，我们知道神是大有智慧的，他怎么就问了一句简单的问题呢？我们前面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前面讲了约拿是什么出了问题啊？是神学出问题吗？不是，是他的心出问题啊，对不对？他自以为意，他以自己为神，把神不把神当神，所以神其实用这个问题，其实是要让约拿自己去反省自己的心啊。你自己想想看，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就让约拿反省自己先。而且约拿正在发怒的时候，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不理智的，还是少说点吧，怕再把他点着了，不知道做错什么荒唐的事情来哈。然而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算神这样的温柔，约拿还是做出了可笑的举动。我们来看4章5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出约拿这个行为的可笑之处吗？看出来没有？没看出来。好，我给大家讲一讲。首先，约拿的情绪非常的大，非常不理智，是不是？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神说：“哎，你自己想想看，你发怒合理吗？”于是他就出城去了。为什么？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你这个老头子，是不是啊？约拿不高兴走了啊，一不高兴就走了，小孩子。其次，你看约拿去哪里了哈？我发现约拿丝毫就没有反省他和神的次序的颠倒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圣经要暗示我们的。他约拿继续我行我素。你看他出城的这个方向是哪里？是东面。东这个地方是有属灵含义的哈。你们如果打开以色列古代的以色列地图，以色列地图是横着放的，也就是说东在上面，北在左面，南在右面，西在下面。所以他去他师的时候，这个约拿书会说他下到他师，他往下走，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往东走呢，他是往上走，看到没有？这好像在暗示他仍然没有把他跟神的次序颠倒过来，他仍然好像自己是有一个审判全地的这个权柄，所以他要看一看，他要坐在很高的位置来看一看这个城将来会怎么样子，看到没有？这是第二点，约拿丝毫没有反省他跟神的次序的颠倒。第三点，他搭了个棚，非常可笑。棚这个字啊，有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有三个节日，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节庆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就是 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住棚的时候，同时也纪念神在旷野里面住的棚。神在旷野里面住的什么棚？叫做会幕、帐幕、帐棚，就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棚这个词啊，也是指向神的会幕的。好，约拿这个带着孩子般冲动的自以为意的所谓审判官，在尼尼微城上面给自己自建了一座会幕，请问他想干什么？好，我们来看他想干什么哈。这些经文说他要看看那座城究竟如何了。他想干什么？他想看一看神会不会真的赦免已经悔改尼尼微人啊。说白了，他在等神干嘛？他在等神悔改。神啊，你刚才说了你要赦免他们， OK， 我看看你会不会赦免他们。他盼望神向他悔改，然后降下天火灭绝索多玛。不过这样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离开城啊，否则的话他也被烧死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约拿可笑吗？我觉得实在太可笑了，呵呵，真的。不过讲到这里，我还是劝你别笑吧啊，因为 我接下来说你了。我经常发现，我发现经常有基督徒把自己比作约拿。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你上次讲约拿书讲的挺好的，我发现我就是约拿呀。哎呀，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很多人把自己比作约拿呢？因为约拿好歹是个先知神爱的人呐、啊，可是你看约拿跟我一样不顺服哦。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不顺服是很正常的。他们很多人其实把自比约拿，是希望用约拿这个角色替他的不顺服开脱。神呐、啊，你看约拿也不顺服，我也不顺服。约拿多可爱，我也很可爱。其实我告诉大家，你比错了，约拿不是可爱，是可笑啊。弟兄姐妹，你很好，你自比约拿，你自投罗网啊，很好，你不打自招，对吧？约拿是自义的，跟神的次序是颠倒的，他需要悔改的。你自比约拿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赶紧去你的长老那里认罪悔改吧，严肃的认罪忏悔吧。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哪怕是做了先知的人，就像使徒们跟从耶稣三年一样，哪怕是再成熟的圣徒，也需要不断的悔改和生命更新啊，对不对？称义只是灵命成长的开始，而我们的一生需要不断的更新成长，成圣的道路乃是一生之久啊。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那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后，自以为生命已经成熟了，就好像约拿从大鱼肚子里出来，自以为已经非常顺服神了，可是还是有许多的错误的观念情绪还需要不断的改变，对不对啊？否则我们就会像约拿那样，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然后失望发怒啊。你知道拜偶像的结局是什么吗？失望发怒埋怨苦读，甚至做出荒唐可笑的事，自己还不知道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自认为是约拿吗？ OK， 严肃的悔改吧。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四章的一到五节，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四章的六到十一节。约拿需要生命更新改变，可是怎么更新改变呢？五个字，靠神的教导啊。人不可能靠自己自救的，生命的改变需要神的教导啊。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去教导约拿。那么怎么教导的呢？哎，由于约拿实在刚硬悖逆，神的教导是一种我把称之为叫生动的，让约拿亲身经历失败与痛苦的方式，以至于他可以知道神是谁啊，然后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在这次教导当中，神用了三样大自然的东西啊，一棵树、一条虫、一阵风。我们来一起来看啊，第四章的六到七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盖住他的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树、这棵蓖麻大大的欢喜。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以至于枯槁啊、哦！ 哎呀，从这段经文，你们有没有发现神的两个特性？就是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神立约时候的誓言当中提到的公义和慈爱，都显明在这个教导当中了。首先，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神，他怜悯约拿，看到没有？神看到约拿做出可笑荒唐的举动，他自己搭的这个帐幕非常简陋啊，是不是啊？太简陋了，这个帐幕，他一定不能够抵御那个暴晒的日头和炎热的东风。于是神就帮了约拿一把，从他的帐幕底下，约拿的帐幕底下长出一棵树来。然后这棵树呢，一夜之间，我发现这棵树也长得实在太快了啊，一夜之间就长得超过约拿的头顶了。这棵什么树啊？中文翻译叫做蓖麻树哈，但是希伯来语原文其实没有说明是什么树。总而言之，是一棵奇树，是神的奇神迹，明白吗？约拿一看到就高兴啊，他约拿真的是一个需要灵命成长的小孩子，属灵小孩。别人得救他生气，他自己得救他高兴，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典型不成熟的基督徒的特征啊。好，所以神是慈爱的神，他怜悯约拿，但是神同时也是公义的神，正如出埃及记第34章7节所说的，他不会容许人靠自己搭建的帐幕，因为帐幕必须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来搭建。你们记得吗？出埃及记，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任何人搭建会幕必须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所以约拿自己搭建的帐幕会合神的心意吗？一定不合神的心意。于是第二天清晨，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就安排一条虫子把那棵树给咬死了。你觉得神公义吗？我觉得神很公义。有人读到这儿不明白，说神捉弄约拿，不是，神很公义，人所建造的草木和街的会幕一定会被拆毁的，明白吧？那么这棵虫，这条虫也很奇特，它一天竟然把高过人头的这棵树给咬死了。所以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条奇虫，一棵奇树，对不对？那神干嘛要安排这么奇怪的树和虫子？因为神要让约拿看到这是超自然的现象，这是神的作为，他要教导约拿幡然悔悟，对吧？好，结果约拿有没有醒悟啊？没有。于是神管教的痛苦就来临了。我们来看4章7节啊，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时，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然后说，我死了比活着好啊！这个炎热的东风一吹，日头一暴晒，整个人发昏，他就向神求死。请记住，这是他第二次求死了，他还是要死，说明他不悔改，死不悔改，是吧？那么在这里我稍微要说一下哈，有人不明白，说那个风一吹他就要死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中东地区炎热的东风到底有多厉害啊？在中东地区，我们知道白天很热，对吧？靠近沙漠，然后太阳晒，气温可达到50度啊，人很痛苦。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地方，这个还有一个炎热的东风哈。这个炎热东风，让人更加的难受。它这个风是热的，它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伊朗那边的山脉上面下来，然后呢，因为地形的缘故，吹得非常的快。有人统计过，这个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个风是非常的热，然后呢，那个速度非常的快，然后疾风，然后夹杂着被吹起来的这个沙尘迎面扑来，你觉得人还受得了吗？所以约拿说，不行了，我要求死了。好，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允许炎热的东风吹约拿？他不悔改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今天神也会用类似的方法让我们灵命成长。你知道吗？主日讲台一次一次的呼召你悔改，圣灵一遍一遍的在你心里面用神的话语轻轻的提醒你。如果你还顽梗不化的话，那么对不起，如果你是神所爱的人，那么炎热的东风估计离你不远了。这风来的又热又急，甚至会让你感受到难以承受，有可能是经济的压力，有可能是婚姻的危机，有可能是身体的绝症，都有可能啊。那么 你说啊，主啊，我受不了啦，为什么对我这样啊？但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炎热的东风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最终享受那永恒的福祉。所以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遇到炎热东风的时候，不要效法约拿啊，埋怨神，只想要摆脱糟糕的环境，而是要反省你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亲近神，然后把你跟神的颠倒的次序翻转过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安排了其实是三个神迹，对吧？一棵树，一条虫，一阵风。但是神迹不是目的啊，而是手段。最重要的是神迹是需要神的话语来解释，以至于告诉约拿这个真理。所以我们来看四章九节，神就开始对约拿说话。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哇，这是神第二次问约拿发怒合理吗？只不过这次稍微改了一下，这次改成你为这棵蓖麻发怒合理吗？我在这边问大家哈，你有没有看出来，其实约拿发怒的对象其实是神，不是尼尼微人。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就是约拿的问题不在人身上，而是他与神的关系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前面神说你发怒跟尼尼微人发怒合理吗？尼尼微悔改你合理吗？这次变成蓖麻了。那么关键是神谁没变呢？神没变，神让蓖麻长出来，又让虫咬掉。神去那个让尼尼微人悔改，然后那个赦免他们。所以关键是说，神说你对我发怒合理吗？约拿，我的先知啊，你对我发怒合理吗？看到没有？这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次神的提问有没有引起约拿的自我反省呢？仍然没有。紧接着约拿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这是约拿第三次求死啊！我们知道事不过三，约拿刚硬致死，对不对？约拿说，神啊，我向你发怒是合理的。说是不是说明他跟神的关系是颠倒的，对不对？好，我讲到这里，我想请在座的家长想一想哈，在你家里面，如果你是神的角色，约拿是你的孩子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候你会对约拿干什么？你会拿起鞭子啊，然后打骂教育，或者说，哎，这个孩子算了，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是不是？你要么放弃他，你要么打骂教育，把他打服了。但是我告诉你，这都不是神所做的事情。你们好好学学神到底是怎么做的。慈爱的天父拥有足够的耐心，使用他足够的智慧来翻转约拿这个他所爱的孩子的心。好，两次的提问以后，神就开始改变方式了。他改变一个，不再是提问，而是直接辩论。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十到十一节啊。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在这里神用了一个叫做平行递进的文学手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何况这个词没有？神说，哎呀，神是拿两件事对比哈，约拿爱惜这棵树的心和神爱惜尼尼微人的心做对比，看到没有？然后要凸显出神对尼尼微人的怜悯爱心是合理的这件事情。这个结论就是我爱尼尼微人是合理的啊，约拿，明白吗？就好像神对约拿说，亲爱的约拿，那棵树带给你快乐，没错，现在没有了，不是你创造的，你还爱惜它。可是你知道吗，尼尼微人和城中无数的分不清左右手的这个婴孩，以及城中的牲畜，他为什么提牲畜啊？牲畜是说明他是个造物主啊，都是我创造的，我岂不爱惜吗？不是造物主都爱惜，我是个造物主难道不爱惜吗？所以神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论？我爱惜尼尼微人是合理的，你有怜悯心难道不许我有怜悯心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哦，我们看到灵命成长的关键了。 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从约拿的故事里面看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懂得神的怜悯是灵命成长的标志。我再讲一遍，懂得神的怜悯是灵命成长的标志。你想是不是啊？一般来说刚信主的人懂得怜悯吗？懂的。什么怜悯？怜悯他，神怜悯他。哦，神怎么，神爱我，神怜悯我，我好开心啊，我喜欢唱那些神怜悯我的让我很舒服的歌。但是刚信主的人不太喜欢神怜悯别人，尤其是神怜悯他们不喜欢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刚信主的人还是仍然是自我中心的人。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是刚信主不久的人，对不对啊？那么约拿是不是这样呢？你看约拿好像是这样啊，你看约拿经历大鱼的恩典啊，蓖麻树的恩典啊，对不对？他就欢喜快乐。可是他喜欢神怜悯他，可是他不喜欢神怜悯尼尼微人，对不对？这叫初信徒。那么什么才是生命成长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关键啊，请记住，生命成长不仅看见自己被神怜悯，更是看见神本质上就是一位怜悯的神。什么意思啊？神本质上就是一位怜悯神，就是他不只怜悯你，也怜悯别人。所以从神怜悯你的工作，到你认识怜悯神的怜悯人的神，这件事代表你生命成长的，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成长以后，他发现神是怜悯人的神，无论这个人是谁，神就是怜悯。所以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表现出来的是哪怕神怜悯自己不喜欢的人，他也欣然接受。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说到啊，有人妒忌纷争，在那个他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很快乐，因为基督的福音毕竟被传开了，是不是啊？哦，所以真正生命成熟的人是认识神是怜悯的神，不仅怜悯他，也怜悯其他人，而且这个时候才能活出神的怜悯，去爱那些周围他不可爱的他不喜欢的人，是吗？这就是灵命成长，从神的工作看到神的位格，然后又把神的属性彰显在自己的身上。好，这是一方面啊，但是这个真理还有另外一方面。约拿的故事同样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懂得神的公义也是灵命成长的标志啊！不仅是怜悯哦，还有公义哦。刚才刚信主的人懂不懂公义？也懂公义了。什么公义呢？那就是神公义的对待他们的敌人。我们经常听到那个刚信主的人是这样做见证：哎呀，你知道吗？我最近很不好啊，但是你看我得了神的很大的好处啊，神管教了我不喜欢的同事啊，让我能够脱离他的苦难啊啊！经常有这样的见证出来哈，就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喜欢神施行公义审判在别人身上，但是千万不要施行公义审判在我身上啊。但是呢，当你灵命成长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公义的神。无论是你喜欢的人还是你自己，神都是公义对待的，对不对？所以在约拿书里面，你看约拿希望神对待尼尼微人公义的，用天火烧死他们，但是神呢却用了海里的狂风、一条虫子、暴晒的太阳、炎热的东风，给谁的？给约拿显明神的公义，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样？目的是让约拿真的能够认识到神是公义的神，看到没有啊？其实这点也真的是神的公义。约拿，有人说约拿也预表以色列啊，当时旧约以色列，以色列北国被尼尼微人所灭，其实是出于神的公义。亚述人是神的公义的鞭，对不对？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拜偶像，许多的这个警告以后都不悔改，他们离弃耶和华，所以神让以色列受苦，公义吗？非常的公义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看到神是既公义又怜悯的神。当我们懂得了神是既公义又怜悯的神啊，而不只是看到公义给仇敌，怜悯给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摆正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认识那位神既公义又怜悯，那你是谁？你是他的造物，受造物，对不对？你看在这里 神很清楚地表明他是造物主。你看他是怎么管教约拿的，他用的全都是大自然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什么海里的狂风啦，大鱼啦，蓖麻树啦，还有虫子啦，炎热的东风啦，这些不都是这个大自然吗？为什么用这些大自然？而且最后一句话还提到了牲畜，为什么？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公义的造物主，他也是怜悯的造物主，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你看，约拿正是因为他不懂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呢，才自以为意，把自己当神，把神当做他的仆人，颠倒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神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他的怜悯和公义，他忍耐我们的顽梗悖逆，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自我反省，耐心地引领我们，劝诫我们，教导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更深地去认识他是谁。好，到此为止，这个约拿书的所有的经文都讲完了。你一定发现有个奇怪的地方啊，这是最后一点，似乎约拿书结束的有点突然，是吧？我刚才讲完了第十一节以后，哎，没有了。那你会引起一些悬念，就是神当神向约拿解释完为什么他要怜悯尼尼微人合理以后，这个约拿有没有接受神的教导啊？没提。那么尼尼微人结局是怎样的呢？这个尼尼微城有没有被烧掉啊？也没提啊。神就这样轻易的饶恕了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吗？那他的公义在哪里啊？啊，也没有提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知道圣经是一本书而不是66卷书的合集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圣经是一本书，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叫做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约拿的书在约拿书这里没有结局，没错，因为他的结局被写在四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约拿的这些问题才得到了完美的解答。为什么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这样轻易的就被神赦免了呢？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天父亲自的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位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去代替尼尼微人受了他们罪有应得的刑罚。尼尼微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在那个罪恶滔天的尼尼微人身上。为什么耶和华赦免尼尼微人？因为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悔改了，而他们所应当承受的罪的刑罚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担当了。所以旧约我们也可以原谅约拿不能够明白，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的福音的启示还不是那么非常的清晰。其实整卷约拿书都在借着约拿述说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啊，不是说约拿的故事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基督的故事，是整个的约拿书其实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故事。你说真的吗？是的，如果你听了前面三次讲到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每次其实都有提到啊。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在第一章里面约拿的悖逆正好衬托出基督的顺服，是吧？啊，约拿悖逆往下走，基督呢？啊，基督是顺服的，而这顺服正好成就了救赎计划的关键。约拿从以色列往他世的道路是一路往下走的，这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杯，他从天上的宝座一路往下，道成肉身，受死埋葬。啊，当水手们把约拿丢进大海的时候，大海的风浪就止息了，这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要被献上做挽回祭，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第二章更明显了，约拿的祷告分成两部分，降杯与升高。然后呢，这个祷告预表着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啊，我们在第二次的讲章里面有提到。第三章里面，约拿预表的是那位传福音的主。而且约拿所传的福音是如此简单，我们讲过，在希伯来语里面只有五个字，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审判的坏消息啊。而主耶稣呢，他所传的福音其实概括起来也很简单。马可福音，记得吗？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的信息比约拿的信息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明显，在信福音这件事上。好，到了第四章，约拿不再预表主耶稣，不再预表基督，而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圣徒、教会。教会要不断的被主耶稣教导、成长，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所以当你去读约拿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其实他在讲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约拿，是吗？我们都好像约拿一样刚硬，到三次求死，是吗？我们也常常埋怨神给我们艰难的处境，是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借着他的灵，圣灵真的耐心的教导你，你看到吗？他与我们同行，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在成圣的道路上引领着我们奔向那光明的永恒。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你的话语而感谢，我们为你的儿子而感谢。因着你的儿子，我们今天有了新的生命，因着你的儿子，我们真的脱离了死亡。今天至暂至轻的苦楚算什么？我们将来有极重无比的荣耀。亲爱的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再像约拿一样顽梗悖逆，而是像基督一样顺服谦卑。祷告奉主的名，阿门。